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4月21号星期二，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意大利逮捕2名地中海难民船灾难的嫌疑人。台湾方面表示已经和美国建立海上相遇准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韩国总理李万九陷于受贿丑闻以后提出辞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中巴经济走廊的走向在巴国国内引起很大的争议。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关注头条消息。意大利检察官下令逮捕星期天难民船沉船灾难中的2名幸存者，他们涉嫌从事人口走私。星期一晚间，有关当局指出这2名嫌疑人是难民船的突尼斯籍的船长和叙利亚籍的大副。当局说，满载900人的难民船在利比里亚以外海域翻沉时，这两人掌控着这艘严重超载的船只。有关当局说，事故发生以后，27名获救者都接受了讯问，这2名嫌疑人也在其中，被当局发现。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二在堪培拉对记者说，欧洲应当效仿澳大利亚最近的做法，即针对寻求避难的移民制定更严格的新规章，以避免发生海上死亡事件。在非洲、中东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由于冲突和贫困引发了难民潮，这些难民冒着生命危险背井离乡，很多人涌向欧洲。预计这些流动人口在今年将超过去年的17万人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有超过10000人抵达了欧洲海岸，很多幸存者的经历让人惊心动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战火迫使这对25岁的双胞胎兄弟逃离他们在叙利亚北部的故乡阿勒颇。
如果留在中东的话，我们已经是死人了，命只有一条，我们决定以命相赌，到这里来。
这对兄弟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抵达意大利的一个小岛兰佩杜萨岛，他们精疲力尽，但总算大难不死。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有400人在横渡地中海时丧生，他们被装在过度拥挤和设施简陋的船只中，挨饿受冻又缺水。但是这趟危险旅程的价格不菲，这对叙利亚兄弟说，他们向偷渡犯支付了3000美元。
他们从我们这里要了那么多钱，但很长的时间就是只是把我们关在一间房子里，每天只给我们一次很少的奶酪和面包，简直是折磨。我们遭受辱骂，每天来的人都不一样，我们没法记住谁是谁，来的人随身都带着武器。
意大利警方近日在海上逮捕了2名冈比亚籍人口走私犯，他们在利比亚用船运输偷渡客，据称要价每人600美元。至少有12名穆斯林船民在到达西西里岛之后被逮捕，与他们同船的人控告他们把基督徒船民扔到海里。尽管费用不菲又危险重重，离家出走的人数每年还是不断增长。4月10日以来，抵达意大利的成千上万人导致意大利的移民系统陷于瘫痪。
在上周末到达意大利的10000人中，有大约319名没有大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在如何帮助他们方面，相关的安排还不足。当局希望改善条件，给他们足够的帮助，让他们现在能好好的留在意大利。
希腊也是中东和非洲难民的目标国家。希腊新的左翼政府释放了关在拘留中心的偷渡客，并允许他们自由移动。 这一举措令许多希腊人感到担忧。
所有这些人要待在哪里？他们要去哪里？去哪里找落脚的地方？去哪里找工作？我们连自己的问题都还解决不了。
欧盟官员说，随着未来几个月天气变暖，离乡出海的人数可能还会上升。 VOA 卫视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五角大楼正向也门海派遣一艘航空母舰与其他美国战舰会合。五角大楼发言人说，在也门安全局势恶化的情况下，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和护航的诺曼底号巡洋舰将确保至关重要的海湾航道畅通无阻。有关官员否认罗斯福号和七艘其他美国舰船将拦截伊朗船只，这些船只被怀疑向胡塞反叛武装偷运武器。五艘第五舰队发言人斯蒂芬斯说，如果有迹象显示伊朗船只运载武器，美国海军能采取几项措施，包括提出登船的简单要求。白宫说，有证据显示伊朗正向胡塞武装提供武器和其他支持。在也门，沙特领导的空袭星期一袭击了萨那附近的一处叛军的武器库，造成至少19人丧生，并摧毁了几间住房。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自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高调宣誓重返亚太以来，美国仍然为中东事务投入大量国防外交精力及资源。美国国会和舆论质疑奥巴马政府没能正确执行亚洲再平衡政策，对中国牵头的亚投行采取反对立场，却遭到自己盟友的断然拒绝。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应该对亚洲花费更多的心思。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星期五一篇评论对奥巴马总统重返亚洲政策的进展提出质疑，内容提到美国政府至今仍然全力投入中东事务，包括主导伊朗核谈判、派遣特别行动小组进入伊拉克、支持沙特对也门空袭，以及与叙利亚叛军合作等等。奥巴马总统和克里国务卿几乎没有用多少时间在亚洲。对于美国至今仍然无法从中东事务抽身，是否影响美国对亚洲关注的问题，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龙星期四在国会上一个活动后答复美国之音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几年来都在忽略与亚洲的关系。邵建龙说，
In the last few years, we have been neglectful of our relationships with Asia. I do not believe.
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忽略了与亚洲的关系。我不认为美国对亚太地区投入足够的关注。我认为从经济和全球地位两个角度来看，亚太地区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地区。
邵建龙表示，尽管美国以亚洲再平衡政策来宣示对亚洲的重视，但奥巴马政府在执行这个政策时却有失误，没有对亚洲付出足够的关注。邵建龙说，
There really are two only economic superpowers on the earth today. One that's emerging, the third that's India.
地球上现在真正只有两个超级强权，一个正在兴起，第三个是印度。现在有的就是美国和中国。我们必须维持与所有国家的正面关系，尤其是我们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不过，对于一个对全球经济持续兴盛如此重要的地区，美国的再平衡政策却有许多的失误，我们实在没有对这个地区付出足够的关注。
华盛顿邮报17日的评论还说，原先美国在重返亚洲的论述中提到，亚洲的持续繁荣关乎美国的未来，但除了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以及国会正在审议的贸易促进授权法以外，外界并没有看到奥巴马政府关于亚洲提出了多少新的倡议。人们只注意到亚洲再平衡政策中关于抗衡中国的部分。文章认为，即便为了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美国的确有抗衡中国的必要， 但美国却不能不与如今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保持合作。在这方面，华盛顿频频失误，不但反对中国牵头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游说美国的盟邦不要加入，最后却遭到所有盟友拒绝，包括英国在内。奥巴马政府对整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只能用愚蠢一词来形容。文章最后建议奥巴马政府应该开始相信自己提出的伟大战略，从中东问题抽身，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亚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崛起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策略构成的挑战再次成为美国国会听证会关注的焦点。一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中国的行为引发美国在内的国家质疑中国的长远意图。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克里斯汀·沃姆斯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上说，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军费开支不透明，以及中国在太空、网络、南中国海的行为等一系列问题都令人担忧。
尽管扩张利益是一个国家崛起的正常行为，但是中国在这一地区一些持续不断的行动和投资，引起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质疑中国的长期意图究竟是什么。
沃姆斯说，中国的全面军事现代化包括发展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太空武器能力，这些看来似乎是要对抗美国的军事能力。参加听证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上将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影响当地的安全与稳定。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大规模填海工程，
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对一个有争议的地区施加更大影响。他们在那里填海造岛的活动，最终可能导致在那里部署军事力量，例如远程雷达和先进的导弹系统等等。
洛克利尔上将说，到目前为止，菲律宾、越南等对斯普拉特里群岛有主权要求的国家，对于中国的行为无可奈何。
他们的任何行动都无法使中国放慢速度。这些国家认识到，要阻止中国，需要改变这一地区的战略环境。
近年来，美国还担心自己的军事优势由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而正在削弱，从而影响到美国的亚太政策。主持听证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说，美国军事技术优势被削弱有多种原因，
其中有我们自己的原因，包括削减开支，还有我们的军购制度跟不上技术发展，再加上一些竞争对手盗窃了我们大量机密然后加以利用。
洛克利尔上将说，美国必须维持目前的军事技术优势，而目前的自动削减军费开支的政策不利于美国安全利益。
现在我们被迫制定一个受到资源制约的国家战略，而不是一个由长远国家利益主导的得到充足资源的战略。自动削减开支会迫使我们的军队规模、结构和战备状态受到损害。
不过，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琼斯认为，增加开支将加剧美国的债务负担。
我们怎么可以继续靠借债来消费，然后告诉中国人应该如何如何？你觉得他们会当回事吗？
对此，国防部副部长沃姆斯回应说，
我们处于一个互相依赖的全球经济，我们是中国的重要顾客，保持美国经济活跃增长很重要。中国也看到了其中的价值，另外他们也认识到，虽然他们在进行军事现代化，但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沃姆斯说，美中不是盟友，但是也不一定是对手，强劲而有建设性的美中关系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关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国防部副部长陈永康说，台湾一直都希望参与由美国主办的环太平洋多国联合军演，但面临最大的阻碍还是来自中国。 不过他说，台湾已经和美国建立海上意外相遇的规则，这将有利于台湾参与下一阶段跨国或地区性联合演习。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三月初才接任国防部副部长的前台湾海军司令陈永康，星期一在立法院表示，台湾不会放弃参与区域性联合军演的机会。不过，在这个议题上，台湾受到政策和区域安全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最大的障碍还是来自中国。陈永康在外交国防委员会答复亲民党籍立委李同豪关于军方是否积极争取参与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的质询时说，台湾已经和美国建立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这对下一个阶段台湾参与其他军事操演较为有利。陈永康说，
我们本身在跟美方已经展开一个所谓叫做海上不预期对域的操演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准则，也就是缩写的 CUES， 就是 Code of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 那么这个部分就是一个基础的条件，你有一个标准的作业程序， 不只是用你的讯号、语音、无线电，那么建立这个基本的能量，那么才有下一个阶段在海上跟其他操演的机会。
陈永康表示，美国和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及中国等周遭国家都已经开始使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操作手册进行基础演练，建立彼此沟通的通讯能量。陈永康说，
那么在周遭的国家，日本、韩国、菲律宾乃至于美方跟中国大陆，包括它的海警也开始实施用这个 QS 方法做一个基础的这个演练，那么通常在航行海上双方对遇时候，就以这个操作的一个手册里面的内规来建立你的通讯能量。
美国海军网2月26号报道，美国沃斯堡号滨海战斗舰2月23号在南中国海的国际海域与解放军导弹护卫舰衡水舰举行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演练，双方使用这套规则的信号协议表明船舰的航行及操作意向。另外，台湾自由时报3月5号报道，台湾参谋总长陆军上将严德发2月底曾低调访美，不但在华盛顿和美国参谋联席会议主席陆军上将邓普西会面，也到夏威夷和美国太平洋司令海军上将洛克利尔举行会谈，美台双方讨论的议题就包括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演一事。美国国会去年12月通过的2015年国防授权法相关条款中指出，美国应该积极寻求机会协助台湾海军的行动能力及航海技能，让台湾与中国未来都有机会参与多边演习中涉及人道主义及天然灾害救援的部分，例如太平洋伙伴、太平洋天使及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等，提升他们的行动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关注几则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日本很多邻国将靖国神社视为日本帝国主义历史的象征。靖国神社的管理人员说，安倍晋三星期二将一株传统的盆栽植物送到靖国神社。安倍此举很可能会激怒中国和韩国，中韩两国是二战期间日本侵略的主要受害者。但供奉祭品也意味着安倍很可能不会前往靖国神社进行参拜，而参拜靖国神社将招致严厉得多的批评。位于东京市中心的靖国神社供奉着250万日本战争死亡者的灵位，包括几名二战的战犯。安倍上次参拜靖国神社是2013年，他解释说，向日本战争死者表示敬意，对他而言是很自然的事。韩国总理李完久陷于受贿丑闻以后提出辞职。李完久被指接受商人程完中的非法捐款， 这名商人于本月早些时候自杀身亡。程完忠自杀前对当地媒体说，他曾向包括李完九在内的几名高层政府官员行贿。程完忠在首尔上吊自杀，他衣服口袋里有一份名单，上面写着八名据称接受非法捐款的官员的名字。据认为，其中大部分官员包括李完九在内都是朴槿惠总统的亲密盟友。李完九屡次否认接受27,000美元的汇款，他甚至对记者说，如果这一指称属实，他将自杀谢罪。朴槿惠目前正在拉丁美洲访问，他还没有决定是否接受李完九的辞呈。埃及法庭星期二判处前总统穆尔西20年有期徒刑，罪名是与2012年屠杀抗议者有牵连。穆尔西逃过死刑处罚，法庭裁决他与其他12名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以及支持者犯有恫吓和暴力罪行，但不是杀人罪。穆尔西是埃及第一位民选总统，近4年前当选时承诺在人民暴动推翻长期执政的穆巴拉克政权之后，给埃及带来一个光明的未来。但是他推行的政策包括宣布法庭不能挑战他的决定，引起大规模抗议，导致当时军方领袖塞西将他罢黜。军方领导的过渡时期对穆尔西领导的穆斯林兄弟会进行了镇压，最后塞西本人成为总统。穆斯林兄弟会曾在穆巴拉克执政期间被取缔，在穆尔西担任总统期间强势恢复，现任政府宣布他为恐怖组织，该组织的大部分领导人都被逮捕。穆斯林兄弟会继续坚持认为穆尔西是埃及的合法领导人，并认为塞西发动了反对穆尔西的军事政变。该组织在星期二判决前发表声明说，塞西利用司法作为违反人民意愿的武器，并号召埃及人举行新的抗议。奥克拉荷马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塞哈塔在埃及宣判前对美国之音表示，埃及法院缺乏自由，司法制度是对正义的嘲弄。塞尔塔还说，很少有证据显示穆尔西涉及另案处理的间谍罪指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菲律宾总统称，中国在南中国海强势宣示主权，威胁国际航道安全。菲律宾军方日前就中国在有争议岛礁上施工提出相关证据，并表示密切的关注。与此同时，菲律宾和美国的年度军演星期一开始。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菲律宾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卡塔庞星期一，也就是4月20日，在一次对媒体公开活动当中，展示了有关中方在菲律宾有领土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及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周围填海造岛活动的卫星照片。他在对媒体讲话时说，
我们呼吁中国停止填海造岛活动，考虑自己作为领土生索国以及国际社会议员的责任。中方行动令人担心，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做？有的国家已经声称对这些区域拥有主权，但没有那么大。大家知道，台湾、马来西亚收回过其拥有的岛屿，但是将这些岛屿建设成旅游胜地，这些地方从来没有被修建作为军事用途，因此希望中国也能这样做。不过遗憾的是，中国目前填海造地的规模令我们不仅要问及意欲何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日前就菲律宾的批评作出回应时说，菲律宾指责毫无道理。他说，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完全是本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更不可能威胁国际航运线路和渔业活动的安全。与此同时，菲律宾和美国星期一开始举行15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联合军事演习的目的是加强该地区的准备工作。今年举行的这次代号为肩并肩的年度军事演习规模是去年军演的2倍，美菲两国共有约11,000军人参与演习。菲律宾军演执行长亚历山大 洛佩兹少将说，
本次年度演习应对的是我们两国共同面临的不断变化的地区战略环境，另外演习还将为菲律宾武装部队改进其规模和能力的目标提供支持，并强化两军间的互动配合。
报道说，此次扩大规模的美菲军演是华盛顿建立太平洋通道计划的组成部分，也是面对中国迅速扩大的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活动，实施该计划是为了加强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参加军演的美军指挥官克里斯托弗·马奥尼准将说，
多年来我们联合举行的肩并肩军演具体体现了思维相近的国家能够共同合作解决共同关心和关注的问题，与此同时保持我们的军事能力常备不衰。
就在非美军演举行的同时，菲律宾爆发了反对美国驻军和演习的抗议游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亚非会议部长级会议星期一在印尼雅加达开幕，加强亚非经济联系是许多代表关注的议题。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印尼外长马尔苏迪星期一在亚非会议的开幕式上表示，新亚非伙伴关系将协助各国应对区域挑战，
推
动新亚非战略伙伴关系可以协助我们应对区域挑战。我们需要一个稳定民主繁荣的亚洲和非洲，我们希望看到亚非尊重人权，我们希望在亚非以及全世界看到平等。
马尔苏迪也在演说中特别强调印尼支持巴勒斯坦独立。
巴勒斯坦也是我们一直持续关注的议题，印尼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在两国解决方案的框架之下独立建国。印尼相信确保巴勒斯坦有能力统治一个独立的国家与建国本身同等重要。
印尼外交部表示，共有34国元首参加本届亚非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出席。此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确认会参加亚非会议。根据媒体报道，安倍将在22号发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的演讲。习近平与安倍两人是否会会面也受到各界的关注。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会谈将持续召开到本月的24号。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和拉丁美洲结成了最新的贸易伙伴。去年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增加了17%，并且计划未来10年把双边贸易量翻一番。分析人士指出，由于中国有来自政府的庞大资金，又不如其他国家那样遵守自由贸易规则，因此比美国占有一时的优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美国仍然是拉丁美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可是中国正在力争取代美国的地位。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统计，中国和巴西、阿根廷、秘鲁和委内瑞拉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美国。
自从911恐怖袭击以来，美国忽略了拉丁美洲，至少是掉以轻心，而中国则进入了这个地区，尤其是南美。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美国企业对拉丁美洲正在失去兴趣。自从2011年以来，美国对这个地区的直接投资减少了20%。而去年，中国的银行为拉丁美洲提供220亿美元的贷款，超过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给这个地区贷款的总和。中国似乎不在乎短期效益，而是把目光投向长远发展。
中国投资者有两个目的，一是经济，和其他石油公司一样，他们要赚钱；另一个目的是外交，建立一个长期关系，拥有长期安全资源来源。
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家利贝卡雷说，到拉美投资的中国石油企业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国有政策银行的资助，这使得他们在资金上更加灵活，有能力超越其他公司。中国出资帮助阿根廷建造核电站，为玻利维亚发射了第一颗卫星，还有传言说中国正在帮助委内瑞拉建造无人机。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关系似乎是双赢局面，中国需要拉丁美洲丰富的资源，包括石油和大豆，而拉丁美洲国家急需中国的资金。 而拉丁美洲和美国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迹象之一是，拉丁美洲国家在2010年成立了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把美国和加拿大排除在外。两个月前，这个组织第一次在北京而不是华盛顿举行正式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保证，在今后十年里，把双边贸易额增加一倍，达到2500亿美元。中国投资推动了拉丁美洲经济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不过，两者之间的新关系并不是一片光明。中国和拉丁美洲的经济都在放缓，中国对商品的需求在下降，而拉丁美洲的商业繁荣也进入了尾声。除了经济影响之外，中国石油公司给拉丁美洲带来的环境影响也令人关注。专家指出，随着中国对商品和资源需求的降低，为了保持中国投资项目继续运作，拉丁美洲国家放松环保标准，而这也正合中国心意。
秘鲁谈判官员非常高兴，他们不用和中国人大或者非政府组织打交道，不用管那些环保和社会问题，只要谈贸易。
虽然华盛顿最近宣布把古巴从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去掉，可是观察人士说，拉丁美洲仍然不是美国关注的主要对象，因此中国得以继续从这种真空状态中获利。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朝鲜领导人参加5月9号莫斯科红场阅兵活动前夕，朝鲜高级官员密集的访问俄罗斯，为金正恩的首次出访做准备。在平壤与莫斯科密切关系同时，平壤和北京的关系却仍然冷淡。一起参加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的朝鲜与中国国防部长没有举行任何会晤。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朝鲜内阁副总理卢斗哲、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玄永哲以及外务省副相龚时雄等高级官员刚刚结束了对俄罗斯的访问。朝鲜与俄罗斯政府间工作委员会的会议也将于4月27日在平壤举行。两国高级官员正在加紧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5月初访问莫斯科做准备。朝鲜与俄罗斯友好年活动几天前在莫斯科开幕，两国副总理、副外长、政府部长等高级官员出席了这次会议，并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涉及公路交通运输、金融合作和文化交流等。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兼总统在远东地区的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说，两国今年将共同举办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以及朝鲜解放70周年的活动。他特别称赞朝鲜至今尊敬二战结束前夕在当地丧生的苏联红军士兵，仍然完好保存着许多红军墓地。卢斗哲感谢苏联当年对朝鲜的帮助，他表示两国各个部门和领域的接触合作会继续密切和扩大，双方关系将提升到新水平。俄罗斯远东发展部公布的新闻稿说，两国友谊持续至今，朝鲜建筑工人在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伯利，为俄罗斯建造房屋，俄罗斯将帮助朝鲜改造铁路系统，并将向朝鲜出口电能。俄罗斯同朝鲜密切关系被认为是俄罗斯外交政策向东转向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分析人士认为，通过发展与朝鲜、与越南等亚洲的中国邻国的关系，可对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起到平衡的作用，避免俄罗斯过于倒向中国。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正按部就班地执行对朝鲜的战略。马斯洛夫说，俄罗斯与朝鲜拉近关系同目前的国际环境没有联系，在西方对俄罗斯制裁，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俄罗斯就已经制定了针对朝鲜的外交政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同朝鲜一样，俄罗斯现在也面临西方的制裁，两国可以相互支持。处在战略孤立状态下的俄罗斯希望同任何国家，特别是邻国发展关系，希望能够打破孤立局面。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 玄永哲访俄期间参加了在莫斯科刚刚结束的第四届国际安全会议，并会晤了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玄永哲在会议发言中高调反美，声称朝鲜不惜动用核武，并将团结在金正恩的周围。同时参加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的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发言中没有像俄罗斯和朝鲜那样公开批评美国和西方。常万全这次在莫斯科会晤了俄罗斯、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巴基斯坦、吉尔吉斯和伊朗等多国的国防部长，但没有会晤玄永哲。中国与朝鲜看来陷入低潮的关系和不断升温的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形成了反差。分析人士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在朝鲜事务上仍能找到一些共同点，特别是在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问题上，与美日韩不同，俄罗斯与中国的立场相似。马斯洛夫说，朝鲜一直试图让国际社会承认它是东北亚的一个主要玩家，俄罗斯和中国也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两国都把朝鲜看成是国际社会中的正常国家。莫斯科和北京都反对完全孤立朝鲜，而是呼吁让朝鲜加入对话，所以俄罗斯与中国在彼此协调立场。俄罗斯去年免除了朝鲜100亿美元的债务，占朝鲜所欠俄罗斯债务的90%。朝鲜简化了对去朝鲜经商的俄罗斯公司和投资人的签证手续。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朝鲜表示支持俄罗斯对西方的强硬立场。朝鲜在俄罗斯的一名高级外交官不久前表示，朝鲜将邀请俄罗斯儿童去疗养，而更多的朝鲜劳工将会参加远东地区的建筑施工和农业领域的工作。有俄罗斯媒体认为，远东地区吸引朝鲜劳工可平衡当地中国移民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被拒绝一事，成为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质询的焦点。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星期一表示，台湾无法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创始成员，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陆不认为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他表示，台湾希望中国大陆不要以主权问题阻挠台湾加入亚投行。这位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最高层级官员强调，对于台湾没有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感到遗憾，不过台湾希望参与亚投行的意愿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
如果我们当时不提出，我们这边等他章程制定完成再来申请的话，这个章程制定的这个方向可能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我们至少在现在他们各方面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各方面都注意到了我们的意愿以及我们的权益。
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星期一邀请相关官员就台湾申请加入亚投行遭拒的始末进行专案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陈其迈表示，台湾明知不可能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却依然提出申请，等于是自取其辱。
然后去被中国打了一个脸，头都被差点被砍下来，未来参与的资格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还洋洋得意说先举手，才有发言权，你有什么发言权？
陈其迈委员还说，台湾正式提出申请之后，也没有获得亚投行秘书处的回复，是由中国国台办说明，台湾政府对此应该表达抗议。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卢嘉辰表示，相较于推动两岸服贸协议的积极态度，政府在推动参与亚投行的进程上则显得犹豫不决，态度被动，结果错失良机，最后更可能成为一场空。台湾财政部次长吴当杰答复说，各国也都是在三月底之前陆续加入亚投行，台湾是在申请截止日做了最好的评估才决定加入。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在答询时表示，亚投行是一个很重要的多边区域经济组织，台湾在推动加入的过程当中态度非常的审慎。他说，除了要考虑国际因素，包括英国等国加入以及美国表示可以和世界银行合作之外，也必须充分考虑两岸的因素。台湾在3月31号 亚投行创始成员申请截止日提出申请，并强调加入名称的底线是中华台北。中国国台办表示，将妥善解决台湾参与亚投行的问题，相信各方在往后制定章程的时候会正面考虑台湾的参与。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有57个，美国和日本没有加入，台湾将持续争取成为一般成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4月20号和21号访问巴基斯坦，但是在访问期间，中巴经济走廊的走向在巴基斯坦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采访报道。
习近平此次巴基斯坦之行最受外界关注的是中巴经济走廊，这是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2013年访华时与中国达成的一项重要意向。中巴经济走廊将把中国新疆喀什和巴基斯坦的阿拉伯海港口瓜达尔连接起来。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中巴问题专家安德鲁斯茂刚刚出版了《中巴轴线》一书，他说这条经济走廊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
中巴经济走廊被中国形容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旗舰工程，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外交政策的招牌。这条走廊将把中国内陆同欧洲市场及中东能源供给连接起来。
他同时表示，这条运输线有助于沿途的巴基斯坦城市发展经济，带来商机，可谓是共赢的决策。然而，巴国内最近围绕这条走廊的路线展开辩论。新总理谢里夫希望公路能够路过他所代表的东部省区，招致巴基斯坦西部势力的强烈不满。美国之音普什图语组编辑伊拉伯汉·纳塞尔做了进一步的介绍。
现在的争议是，新的计划并不是按原本路线直接沿巴基斯坦中线的西北边境省俾路支省到达瓜达尔海港。新的计划是从瓜达尔沿水路通过信德省和贯穿旁遮普邦绕一大圈到达中国，这比中国到瓜达尔的直线距离增加了大约1500公里。
中国与巴基斯坦一直是铁兄弟，而提议的路线改变使得巴国内产生分歧，西部省份经常举行抗议。据悉还有人在习近平到访时计划进行抗议活动，但是纳塞尔说巴基斯坦国内并没有反华情绪。
巴国内不会有任何反华情绪，因为所有人都希望得到这项计划，这份价值460亿美元的大礼，他们会使用一切方法确保不会威胁到这项计划。
思茂表示，现在的东部路线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中国最终可能会在巴基斯坦建立不止一条交通要道。
中国曾说过，整个巴基斯坦都会变成一条走廊，这并不是单一的两点一线，而是多条线路贯穿全境。
外界普遍关注习近平此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最后协议。美国之音易林、海伦、华盛顿采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希腊的财政问题成为2015年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的一个热点问题。不过高额债务并不是希腊所独有的问题，而是很多国家所面临的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华盛顿参与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的一些国家的财政部长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4月19号下午共同参加了一个有关债务的研讨会，讨论公共债务问题给决策者带来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数据显示，从1973年到2014年期间，全球范围内政府的负债率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9% 急剧上升到 125%， 平均每年增加2个百分点。目前有16个国家的债务超过了其国民收入的总值，
61个国家的债务占 GDP 的 60%。 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2010年经历的债务危机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开始。2013年出任葡萄牙国务与财政部长的阿尔布开克表示，财政紧缩需要领导人展现出政治决心，同时也需要向选民做出解释，从而避免被迫在做正确的事情与赢得选举之间做出选择的两难处境。在一个日益老龄化的世界，尤其是在福利是政治核心的欧洲，如何处理好公众的期望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何让人们不只看到眼前的后果变得越来越困难？就像杰克卢所说的那样，每次你削减预算，就有人会受到影响。曾经担任过法国财政部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也认为，处理好公众的期待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他从拉脱维亚和爱尔兰处理债务危机的经验中看到，对公众期待的处理也与一个国家民众的集体记忆有关。
这两个国家对方案的接受程度比其他国家高得多，而那些国家经历的艰难并没有拉脱维亚那样的大，他们也没有爱尔兰人对以往艰难时刻的那种回忆。所以我认为处理好公众的期待也要依赖这个国家人们对往事的回忆与记忆，它的历史和文化。
巴西财政部长莱维认为，机制的建立对于避免债务危机是非常重要的。
巴西过去15年没有增加债务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有一个财政责任法，这个法律非常明确、透明，又有足够的灵活性，使之在不同情况下进行有效的运作。这样一个框架可以超越某一届政府，这可以解决延续性的问题。
目前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的克拉克曾任新西兰总理，他从曾经一度债台高筑的新西兰摆脱债务的经验中看到未雨绸缪的重要性。
我们的哲学是试图获得周期上的运营收支平衡，以保持预算的稳定，不管是好年头还是坏年头。在年份好的时候，我们系统地拿出资金用于减少债务，这样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们可以减少债务。
在座的财政部长还一直表示，在为摆脱债务危机而进行的艰难调整时，必须确保不让穷人买单，而是公平的分摊，同时使这个过程保持高度的透明度并进行社会对话。他们认为理想的是尽可能快地进行这种调整，但是有时候也需要考虑民众的承受能力而改变调整的步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今年初，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上舰被调查的消息是不胫而走。受其提拔的军中将领们据称是人心惶惶。如今有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局已经向军方将领内部传达了调查郭伯雄的决定。有分析人士说，郭伯雄此次被调查虽不免牵扯到中共高层权斗，但习王的矛头并非指向江泽民和曾庆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南华早报4月20日引述两名接近中国军队高层的消息人士的话说，北京已经决定对已退休的中央军委前副主席郭伯雄展开调查，而且已经向军方高层简报郭伯雄的有关问题。约一周前，博讯新闻就报道称，郭伯雄和妻子4月10日在家中被捕。报道还称，抓捕行动是由中央警卫局执行的。截至目前，中国官方并未公开宣布这一消息。最先报道郭伯雄被调查的博讯新闻网创始人韦石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确认，郭伯雄实际上早在去年就开始被调查，一直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他说，郭伯雄现在应该是被控制在一个秘密地点。习近平的打虎拍蝇运动已经进入第三年，虽然这些虎蝇们的罪名大多是因为贪腐，外界分析总是不免牵扯到中共权斗的层面，中国特色的选贤举能制度也使得这种分析并非无稽之谈。韦石说，除腐败问题之外，郭伯雄和刚过世的徐才厚都曾参与令计划的策反计划，这是他们被调查的政治层面的原因。 他说，
重要原因导致他这个被抓还是军队，应该还是腐败问题。他腐败背后他也有着派系问题啊，因为他们习近平是反腐呢，他得罪很多人，他可能上去之前或上去之后呢，因为反腐或者因为派别，肯定的很多人，包括徐才厚和郭伯雄，不算习的人嘛。他们应该说，按照以前的报道，那徐才厚是四人帮之一哈，近四人帮之一，他们是有一些政变或者政治策反、就是、反叛的这种计划嘛。那他们肯定还是原来想做的什么，把那个习近平拉下来。
此前有报道称，郭伯雄和徐才厚是江泽民在军中的代理人，在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期间，江泽民通过徐郭架空胡锦涛，继续施展对军队决策的影响力。因此多家外媒猜测，郭伯雄此次被调查很有可能是中共希望及此挖出江泽民。然而委实称，郭伯雄和徐才厚事实上并非江泽民一派，而是被江泽民利用的棋子。
那江泽民利用他们，据说江泽民当时军队中没有经历，没有根基，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放任了军队的腐败，对徐才厚和郭伯雄他们这一批人呢，对他们的腐败行为呢，叫什么视而不见，或者就是装看不见嘛。那他这个来说，他从这条上来说，他咬不到江泽民嘛。那个江泽民，像江泽民总书记的级别的，不至于说我提拔谁，我通过受贿来那什么。但是郭伯雄和徐才厚他们就不一样了哈，他们提拔大批这个将领什么都是收钱，这个他们的是坐实了的一些腐败。
江泽民和曾庆红一直被外界分析是习近平反腐的最大反对者和受影响者。然而委实称，在反腐这个问题上，江派和习派的利益点是一致的，都是不希望中共垮台。他说，
就是江可能还是支持习的吧，支持习反腐，支持习做一些正面的事情。因为高层东西你也没法核实，但是从像抓这些人这些派系来看呢，并不是对着江去的，这件事起码是可以证实的。
委实还分析说，曾庆红可能和太子党一派联系密切，那么他也许对自己提拔的人被抓不甚满意。他说，
因为中国这个官场的情况的腐败问题啊，那曾呢可能也和太子党啊什么拉帮结伙啊，有这个问题，会在意他提上去这些人，包括郑仓被惩治，那曾不一定支持。那你现在就是抓的这些人，你要说曾到最后是不是真的就是说对曾有影响，那我觉得不是说抓这些人，并不是我认为并不是冲着江曾去的，而是说如果曾这边有问题，是曾是不是特别不满这种反腐，然后有反弹的引起一些他们的一些政治上的冲突。
委实还说，据他们目前掌握的信息看，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会是习王的下一个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个星期，美国国会参议院将要就奥巴马总统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进行投票表决。此前在参议院占多数的共和党人说，参议院不是不能够立即投票，但是有关打击人口贩运的一项提案必须要先获得批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Enough.
奥巴马总统在批评参议院的时候说，够了够了，在林奇的任命问题上投票吧，让他开始工作吧，目前的局面令人难堪。假如林奇获得参议院核准的话，他将是出任美国司法部长的第一位 非洲裔女性。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她说，我将为捍卫我国的公民，我国民众的自由权利和给予了我个人和我的家人这么多的这个伟大的国家而不懈的努力工作。不过美国参议院目前正就一项有关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法案而僵持不下，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
人口贩运在美国国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般人都很难相信，但是这一问题在每个州都有。
另外一位共和党参议员科尔宁说，该项提案概念清楚，而且拥有跨党派的支持。他说，
这项提案要做的无非是设置一个受害人提供补偿基金，基金的来源是对从事儿童色情以及其他性问题罪犯所索取的罚款。
不过国会里面的民主党成员反对这项提案里面所包含的禁止相关的款项被受害人用于堕胎的内容，并且坚持就该提案投票前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共和党人则表示，不对该提案投票表决的话，有关司法部长人选的投票也不会进行。参议员德宾说，参议院方面其实完全可以先就林奇的任命投票，然后再着手人口贩运提案。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在稍后的两个小时当中，我们还有电视和广播同步播出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齐永明，在这儿和您说说再会，我们今晚十点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多年以来，美国始终是一个维护自由和开放互联网的坚定支持者。这个互联网体系应该是没有中央控制，属于所有人的包容平台，这个平台不受任何政府间的主观控制。我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目前的互联网多方管理模式有助于保护在线的基本自由，并促进持续的创新，允许所有利益攸关者发声表达己见。同时，互联网具有无与伦比的促进经济增长，为发达、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创造同样机会的潜能。今天，世界上有一多半的人口无法使用互联网。在这同时，今后十年期间，全球将有大约18亿新的消费者进入市场。正如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和商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李富金最近所说，这些新消费者几乎都将来自新兴经济体，这将导致更高的需求和更多的全球生产，也就意味着经济机会，同时还将推动为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改善商品和服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互联网使得哪怕最小的公司和企业家都可以向国际市场出售自己的产品、服务和理念。助理国务卿李富金说，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小商业通常是这些国家经济的支柱，他们进入全球市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互联网把企业家和小制造厂商连接成全球供应链。李富金助理国务卿说，通过把更多的人、信息和服务联系在一起，我们能够帮助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技术。我们同样能够确保没有任何群体会由于诸如令人望而却步的高成本、缺乏网络连接或者社会和文化的障碍等壁垒而被排除在外。助理国务卿李富金说，全球数字经济促进新兴市场快速转型，这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全球共同繁荣至关重要。互联网对现代生活必不可少，好处繁多，且发挥中心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尽全力保护这个财富。我们必须深思熟虑，时刻着眼于子孙后代的未来。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